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蒙，
我是陆家，大家好。
我们今天正式堂堂进入希伯来书最后一章，经过上次这个锡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后面居然还有呢。
我已经不紧张了，为什么呢？自从跨过了第十一章啊，我们的进度是越来越快。
这到了天上了，就无所谓快慢了，你知道吧？如果我们停在第十二章的结尾啊，被那个天上的大场景所震动，如果希伯来书的作者写到这里，我们的身乃是烈火，他就写说，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从温州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你会不会觉得少了什么？
少了什么？
第十二章就加上这几句呢，就结束了希伯来书。我跟你说啊，我们都不会觉得少了什么，这个结束太美丽了。照我们的分法，它至少替我们做了九点的结论，
已经相当完全。那中间还有一段要讲什么呢？还有啥话没讲吗？
还有啥话没讲呢？
还讲了很长一段，
就是还有最重要的没讲。我们老是把这个东西忘记，我们老是觉得信主呢就是我的问题，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我要怎么见主，这样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认识神。
对啊，
被圣灵充满。
但是这个主耶稣临去的时候讲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我们早老是忘记那条命令。急着上天，忘了今天在地上应该干什么。第十三章一节一下子点出来，你就想起来了。对对对，还这个还没说。他说啥？
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
对了，弟兄相爱的心。弟兄相爱的心，这个还没讲啊。人与人之间的问题有哪些需要注意，他从旧约里面种种的律法替我们总结出来，基督就是整个旧约的实际。从前的旧约就是天上美事的影儿，现在真实的已经来到。
是，
但是千万别忘了，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呢，你不是在这个圣所里边过日子，你是在什么安营的以色列人中过日子。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个弟兄什么，是做节目的弟兄呢，是同教会的弟兄呢，还是怎么样？
都有吧。
都有，任何一个主摆到你生命里的弟兄，
什么轻看他，对他有成见啊。
但是千万别忘了啊，这个第十三章不是第一章，甚至不是第十二章。什么意思呢？别忘了前面所有的东西啊，长存弟兄相爱的心，这个相爱的心必须是在十二章这种种的提醒里面。如果弟兄贪恋世俗，那你是不是跟他一起贪恋世俗呢？
对，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
爱是不喜欢姨嫂吗？
不喜欢他这个做的事情。
他如果是瘸子
人，
路没修好，你可以去帮他把道路修直了。但你不是跟他说走歪了没关系，你的手下垂，我的腿发酸，咱们一块在这躺躺吧，彼此相爱，对不对？
教会你明显知道有一件很明显的错误啦，大家还是拉拉家常啊，聊聊别的呀，还大家都很好，
多多包容罪恶，所以这个受罪恶所困的软弱弟兄才不会离开教会。
没有去跟他好好谈这个事情，至于他听不听呢，是另外一个事情。
反正就着我们上次节目的大场景来说呢，我们彼此中间无论是什么，要是不敢拿到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面前呢，那个东西就不是真的相爱。
对，就是说在人前和在神前一样，
他是藏着污秽的，他是藏着害怕的，不能见光的都不行。所以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是很有意思啊，既然这个事情这么重要，他怎么不多说说呢？啥都不说，就像主耶稣一样，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不用写彼此相爱细则，因为整本圣经到处都是彼此相爱的细则。这些东西如果读希伯来书读到这里读懂了，靠主的怜悯我们读懂了，那就不需要人家再跟你讲了。这个彼此相爱是绝对不会与前面所说的任何一点相冲突的。这个我们就算它是第十个结论。第十一个结论第二节他说什么？
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
如果后面这一半拿掉的话，还要不要用爱心接待客旅？还是接待客旅的意思就是跟买彩券一样，说不定你就中了头彩，接待到一个天使。
这个说不定就接待主耶稣了。一定能接待主耶稣，
一定是接待主耶稣，因为主耶稣讲了嘛，
啊、
我渴了你给我喝，我饿了你给我吃。
对呀、啊，你坐在那小子中最小的一个，就是坐在我的身上。
对对对，这种圣经最容易查，就唱高调。那陆家，我问你，你家里面接待过客旅没有？
客旅很多，
可能是天使的那种客旅啊。我不是说你的朋友远道来看看你啊。
天使啊，
对，就像罗德在街上碰见两个啊相貌很奇怪的人，呵呵，就把他们接到家里，甚至愿意把女儿都牺牲掉。
那没这么勇敢
的，没有了。所以既然做不到的事情，那是最容易查的圣经，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我没忘记也没接待，行不行？
可以。
不知不觉又过了一天。活在今天的时代真的是不容易啊。以前的人他就在一个村庄里面，哪里来的外地人，村里面的人险恶会欺负他，那你还真的是做一个基督徒来讲呢，把他接到家里面去。现在呢，人家到你们这个地方满街都是旅店，你到火车站去接人啊，看看啊，你是不是没地方住，来我家住吧，你这吓都给你吓跑了。
是啊，你也不敢来，传销把他关起来，身份证都缴掉了。
所以这事情怎么样，这事情基本上就感谢世界让我们从这些过关了。
不法的事真多，基督徒爱心也冷淡。
但是至少我们要说呢，当遇见有需要的人的时候啊，就算你不把他接回家里边来住的话呢，你还是得接待他，得安慰他，得帮助他，尽你所能的去做。对不对？这是不是讲到弟兄呢？这是讲到世界上的这个被强盗打伤的这些人啊。你知道那个，我那天在跟鸽子在网上在聊啊，我有个好主意啊。
干什么呢？
现在不是圣诞节又到了吗？大家喜欢编一个什么圣经的圣诞剧，有没有？
是啊，
编了半天呢。有时候是小孩演，大人看了就是觉得还不错，还不错，是不是？你真的把它编成一个整场的话剧呢，我们又写不好，因为你要人家看呢，总得有点趣味性。我突然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呢？
就是讲这个好心撒玛利亚人。好心撒玛利亚人，我们这个路加福音查过了没有？
查过了。
查过了吗？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糟糕，他那个地方是这么讲的。听众朋友，你假如在圣诞节要到了啊，新年到了，你要演话剧的话，我给你出个主意。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这是角色一，对不对？角色二呢，落在强盗手中，这个强盗可能有好几个，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角色三，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角色四，又一个利未人。角色五呢，撒玛利亚人，这时候来就帮他。那角色六呢，带到客店里面去照应他。这里边至少有 六个角色你可以去写，强盗是一伙那就更多了。
嗯嗯嗯，
文哥这个主意我觉得一定会很精彩。
什么主意？
就是这个话剧把它写成方言的，每个角色都从不一样的省份来讲不一样的方言。
哦，
嗯，怎么样，这个主意不错吧？
那大家不都听不懂啊？
哎，你方言不可能听不懂的，大家方言都还听得懂的。
嗯嗯嗯，
你说强盗，这群强盗应该是什么？
强盗啊，
港仔嘛，对不对？武打片那些港仔啊，成龙他们那些什么强盗，这会武功的这些人彼此是讲广东话的。
嗯嗯嗯，
或者福州话也可以，有点狠啊。我们这边福州帮的人出来开餐馆，常常在打架，用刀相杀，你知道？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嗯。那就是看的时候很好玩哦。
哦，是很好玩呐，啊。那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律哥去，我觉得这种可以用台胞，你知道吧？像小贝这种有台商味道的，台湾话有很多很好玩的话，它有很浓重的台湾腔。祭司是从中南海来的，北京来的，这种是高干的。
嗯，
那立位人呢，可能就是什么？
上海，
上海是吧？哎呦，你这个浙江人，你就说上海对吧？四川也可以啊。祭司立位人，他就是一面看到他，一面用他的土话去自言自语。那你当然，你讲这个方言中间可以夹一点普通话，让大家听得懂嘛。
嗯，
讲一句翻一句都可以，总之要把它弄得好玩一点。这个立位人在想什么？这个祭司在想什么？为什么不去帮他？这是来打工的打工仔啊，谁知道他怎么样了？那一边那个台湾人还躺在地上说：“救命哦，啊哟来哟，来帮帮啊！”那终于来了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哪一省的？
撒玛利亚人。
嗯。
撒玛利亚人有点混血的呀，
混血用英语的是吧？我觉得你是浙江人，你就撒玛利亚人是浙江人的，对不对？
混血。
那可是这个问题是这样，这个浙江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中了慈心，主耶稣没说听见他，
嗯，
他一定会问这个台胞说怎么回事，然后这个台胞呢只会讲台语，这个浙江人可能只会讲温州话，
语言不通，
两个人就在比手画脚，那可好玩了。
讲沙米啊，
对呀，弄了一大半了，最后啊，把他送到这个啊客店里面，这个客店的老板才是上海人呐。
嗯，做生意的。
啊，对对对对对，要么那个立位人是四川人好了。
嗯，翻很多方言的，
你这整个剧弄起来就会很好玩呐。
嗯，
就不是一个肮脏的笑话，而是一个一点都可以不更改它本质的事情，让大家就算你很熟悉这个故事，你还会看得很带劲儿。
嗯，
顺便挖苦一下我们中国这个南腔北调，各路人马各有各的特色，对不对？嗯，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能够让大家会心一笑，又能够挖苦挖苦自己，是很好玩的。
嗯，这可以叫多加话题，然后找几个能讲方言的配音，
这个山外天元的童工就可以凑一对，但是没人写剧本，因为反正我们这个也不出去接待客旅，也没什么客旅要我们接待，所以我们就是给自己开心开心好了啊。那这是第九、第十、第十一呢？哎，除了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关系，弟兄与陌生人之间啊，教会与客旅之间的关系，还有什么呢？第三节他说什么？
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
人，
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
哎，现在啊，真的是相当相当的麻烦，尤其我们在北美的基督徒呢，嗯，觉得这几年呢是怅然若失。
怅然若失。
对啊，本来就没什么有价值的事情忙了，现在就更乏善可陈，
闲下来了
啊。对对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党的政策比较开放，现在比较少这传道人基督徒被抓去关监牢，一关关了十几二十年，对不对？
嗯嗯嗯。
最近林献高老弟兄不是也被主借去了吗？
嗯，反正严是严，但是就举动相对比以前要大，
对呀，
很小
啊。而且你像陆家弟兄有一天被公安抓去了，那这陆家守守本分，在家里面小坐小坐，传传福音，哪有什么惹了公安的事情。以前呢，我们有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可以祷告，
嗯，
尤其老外碰见中国基督徒啊，他们就会很关心有关于中国国内基督徒教会受压迫的事情，那我们就眉飞色舞的跟他们讲一通啊。所以人家就对我们刮目相看。现在，哎呀，连老美都知道，中国的日子比美国都过得还好。 美国人是向中国是借债度日啊，
欠债的是老大呀，
欠债的是老大，没错。你看鸽子弟兄发给我的新闻，2013年10月15日，国家宗教事务局蒋坚勇副局长接见了啊来访的世界福音联盟派联盟秘书长杰夫杜尼克利夫一行。
嗯，
蒋坚勇副局长对该组织在2011年中国基督教两会在美举办圣经事工展提供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表示国家宗教局将一如既往地鼓励和支持中国基督教两会在平等友好、互相尊重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教会及组织开展交流与合作。
嗯，
杰夫·杜尼克利夫对蒋副局长的接待表示感谢，表示其非常重视与中国基督教会的联系。哎呦，这两会跟中国基督教会他搞得清楚搞不清楚，他好像比蒙哥还糊涂。希望双方继续探讨进一步交流的可能性。来自中国基督教会网站的官方消息，世界福音联盟一行访问了基督教两会上海总部，在当天会台中，世界福音联盟总干事杰夫·杜尼克利夫博士邀请基督教两会参加2014年将在韩国举行的世界福音联盟大会。哎，留下我看了这个美国啊，快要设立两会了，这样下来咱们这节圣经更用不上，不但中国用不上，连美国也用不上了。嗯，中国出口的一个新产品在美国大受欢迎，就是两会将在美国生产，指日可待。第13章第2节咱们用不上，第3节现在也没什么纪念被捆绑的人呐，
没几个下贱的呀，自然拘留15天。
哎，是啊，所以你看看咱们这一段圣经又不知道怎么办了，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加一个时事啊，我再念给你听，马上就知道了。蒙哥这个亮光不错，你们要纪念从前被捆绑的人，好像从前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从前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现在也在肉身之内，不错吧？
嗯，那从前的人是多了。
我不能纪念陆家，但是我还可以纪念这个林献高老弟兄，是不是？王明道老先生，哎，所以你看，咱们不是不爱主啊，主没有提供我们这种受压迫的环境，让我们好好爱主，对不对？
嗯，
这希伯来书，我这是才念了3节2节，我都用不太上。哎，怎么办？继续念下去，第4节。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哎，这个还可以用，对吧？
这个比较适用这个年代。
这个尤其在现在是很重要的，所以咱们截长补短，谈谈这个问题吧。洛家，你对这个话有什么感受？这句话怎么理解的？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我想一想，
这句话咱们不是常常用，也常常听见吗？这个所说的人人是指的谁呀？
就是这个婚姻里面的这个一个男人一个女人。
哦，这是叫人人是吧？
对啊，他不是两个男人也不是两个女人。纵然这个地上的法律在变哈，但是圣经里神所定义的婚姻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你应该感谢主，你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你要是在200年以前，你这样讲圣经，这是两个人，这是一个男一个女，大家认为你在讲废话。你活在这样淫乱的时代，你现在这么一讲呢，大家都会心一笑啊。
就是越来越多了，整个报刊杂志、含沙射影的都觉得婚姻也属于两个男的之间，也属于两个女的之间。
那这个当然包括这个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啊，因为为什么呢？这最后一句话提出第3个角色，就是神必要审判，也就是说婚姻这件事情是神所设立，神所尊重的，对吧？神尊重了你不尊重啊，这个不尊重包括改变婚姻的定义，
对，
包括介入别人的婚姻，包括糟蹋自己的婚姻，通通在里边。
这一个男人和这个女人彼此怎么样尊重，你和别人苟合行淫，那你就是对别人的不尊重。
这话一定读得懂的，但是人就是想要去用另外一本字典来解释它啊，比如说有什么样的情况不算是行淫，是吧？这些啊就是 不用再去说，也不用绕着他讲。但是值得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希伯来书是写给信徒的，对不对？
嗯
嗯。那这个婚姻，所谓神尊重、神审判的这个婚姻，是指着双方都信主的婚姻才算呢，还是没信主的时候也算呢？
应该都算吧。
应该都算，这个应该都算，怎么个应该法呢？因为现在好多的弟兄姐妹，他可能娶了一个嫁了一个这个没信主的配偶，对吧？
嗯嗯。
那他觉得情况越来越不对了，他就想呢，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个婚姻呢？这个婚姻不是神所祝福的啊。
主耶稣说的没有说两个都信的嘛，就是神所配合的。
当然你可以讲说主耶稣在跟犹太人讲啊，
嗯，
他说到外邦人的婚姻吗？
上回这个蒙哥和鸽子弟兄讨论的，在目前来看，神把这个结合婚姻的这个权柄，一个人怎么样算为夫妻呢的法律登记，
嗯，
之后呢，他们就称为合法夫妻。
这样来看好了，你与其从这个技术上、理论上来分析呢，不如从实际上来讲。就拿我们刚才的情况啊，有一个姐妹嫁给一个不幸的丈夫。
嗯嗯
啊，或者一个丈夫娶到一个还没信主的女孩，是不是？
嗯嗯，
本来觉得蛮好的啊，虽然当时也有人劝他们说你不要这样嫁娶，将来会有问题，但是他当初没听，到后来真有问题了。
嗯，
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来帮助他？怎么样才算是帮助他？
因为你们是一体嘛，
你们是一体。
对啊
，OK， 那我现在这个。这我跟我的癌细胞也是一体啊，有的时候需要开刀啊。
嗯，
因为他就是不信嘛，他给我种种的困难呢、那我的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怎么办，你也帮不了啊。
哎，他既然来找到你，对不对？就像客旅来找你接待一样，你不能说我不知道怎么办了、你是服侍主的人，所谓服侍主的人就是跟中医看病一样，咱啥都能治。但能治，而且一定能好的。
嗯，这个圣经上彼得那边不是有说啊？彼得
怎么说的？怎么说的？这样不是彼得怎么说，是你要怎么跟他说？你当然可以用彼得的话来说，你从哪个入手点、哪个角度去才算是帮助他？
才算帮助他？
嗯
嗯，是提供神的这个样板房是吧？不提供解决、
不提供解决办法，他自己来找到你了，那就不行了。
嗯，
你就非得帮着他稍微修修房子了，对吧？
我是听蒙嫂曾经举过一个例子。
哎呦，我都不记得我太太讲的话，你说了。
有一年退休会这样说的，就很多人都来问，他说、这个婚姻啊，就像一架纸飞机哈。
啊、
这个婚姻虽然这个夫妻两个啊很混乱呐、这张纸已经被揉得破烂不堪的、但你还是这一张。啊，你仍然能够把它摊摊平，把它折出一架飞机，它可以飞，大不了飞得慢一点。
他讲过这话吗？你没听到别人的太太去，我太太好像没讲过这话。
有啊，你还可以找出来。但是如果说按照你不要了，你把这张纸给撕了，
嗯，
那他就不能再折成飞机了。
我家现在这架飞机就停在地上，飞机不一定要飞。
在讲这个婚姻的功用嘛。将来有一天在婚姻里面都要见主啊，纵然千疮百孔呢，也仍然守住城的话。但如果你把它自己人为的拆毁了呢，个人也都受到亏损哈。
这麻烦是这样，就是说，如果弟兄姐妹他已经不说话了，他根本没有来找你，
嗯，
他就把事情都已经解决了，那你也没办法。一个人为什么会来找你呢？
他
是有信心还是没信心？
他还是想要这份婚姻呢？
其实他是还剩下一点点信心不够用了。他如果真的对这件事情是完全绝望，而且他说做了就做了，了了就了了，他就不来找你了，他就不会有兴趣要知道说神的话怎么说，圣经里怎么教导。他会来问你，就表示说一息尚存，只是越是气息微弱啊，阴阳失调、快要没命啊，你越要小心怎么救他。
嗯，怎么救？
哎，因为他把很大的希望放在这次跟你的商谈上。那无论他引的是哪一段圣经，这个婚姻啊、夫妻啊、 总离不开神，对不对？我们也比较容易，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是神所配合的。这里也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我的丈夫不尊重我还要不要尊重？他不尊重到一个地步，我都想把这个婚姻了结了，那我应当怎么办？我觉得就做一个服侍神的人啊，本着圣经的教导，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才要说的一个驳不倒的道理。现在你要记得，这个婚姻固然你可以说我尊重我的先生，不尊重我活不下去了，可是之所以底下会说神必要审判，因为还有谁在尊重你这个婚姻呢、啊？
神对他自己所说的话他一定
要，神对你们这个婚姻他是很尊重很看重的，而且在他来说是很严重的、这个观念绝对是我们可以拿来帮助弟兄姐妹的。他的问题不是在乎神帮不帮我，因为有的时候神真的就是要各样的磨练来临到你，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当初做的一个糊涂的决定现在吃到后果了、神不见得马上把那个东西挪开，对不对？今天落在这样的境况中的弟兄姐妹很可怜，尤其是姐妹啊，不但他自己觉得好像插翅难飞找不出出路，而且在教会种种的教导啊，各位爱主老弟兄老姐妹的训诲之下呢，他往往觉得这是神给他的处罚啊，那这个错呢又没办法被更正，谁叫自己当初不听话是吧？所以简直就好像心里面一点希望都没有。其实这个真的是真理上的不明白啊！耶稣基督不会因为你以为自己嫁错人而少爱你一点，而且耶稣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一切的刑罚，这一件事情在你的心里面希望能够意见坚定啊！你虽然没有什么力气去想别的事情，但是这一点请你一定从救恩的基础上弄清楚，哪怕是你自找的，那也不是说天父在刑罚你，因为耶稣已经承担了一切的刑罚、一切的咒诅。相反的，你要知道天父心疼你、耶稣可能更愿意陪你同行、只是你回头啊得把一些基本的状况给他理清楚、你才会晓得说你现在当做的是什么，要不然你光是进食祷告啊可能被送到医院里面去都于事无补、那让我们回头整理一下，看看这个今天的情况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请你设身处地为你的先生想一想，站在他的立场稍微想一下好不好？对他来讲他不是问题，你才是问题啊。为什么？
是
因为你信主之后你结婚啊，他也不反对你去教会，那我请问你，你一年两年三年你会不会继续成长？
会的。
对不对？你会不会越来越爱主啊？你会啊、你会不会在教会里面有一大堆很投机的朋友啊？会。所以你的先生没变，谁变了？你变了。
是啊，
他跟你干什么他都不舒服了，然后你难免要逼他去教会，难免要把讲台上讲的圣经里面读的来教训教训他，你教他怎么办？他就算心里面有点动啊，他表面上他还是跟你嘴硬的，因为他面子挂不住嘛。你现在叫他回到教会像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一样，从初信造就班从慕道班开始上，是不是啊、然后教会的人都在替你祷告，和他在外面也不是一个没头没脸的人，是不是？你要他像蒙了脸的人一样进了教会，他不会开心的。这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你十年之后你成了一个圣洁的妇人了、他要是当初知道你是这个样子，他根本不会跟你结婚。
对呀，十年之后原来是这么一个。
对呀、我干嘛娶这样一个人，我多没意思，对不对？
圣人
啊，也不跟我看电影啊，也不跟我唱卡拉 OK。
天天祷告读圣经。
对呀，我干嘛娶你呢？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是你变了不是他变了，那你现在受不了又不能离婚，那怎么办？那你说我们怎么办？我们可以怎么帮他？那你要记得，当初你短视你没看见的问题神看见了，但既然神容许你，这个对错不去管他，上帝的办法就是他能够把你一切都包下来，他负责，神尊重不尊重你们这个婚姻你自己要先打。如果神尊重，
那就神要带领开路，是不是？
你就把这个东西先当成定心丸放在心里面， 神没有忘记你所经过的苦情，神也不是因为这些苦情来算你的账。你所需要的其实也不是另外神有一个给你的带领，给你的开路，你所需要知道的是怎么继续尽你妻子的本分，怎么继续耕耘你们中间的彼此相爱。哎，这个问题啊，当然谈下去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又不要查了，但是今天至少请你先把这颗定心丸吃进去啊，想一想从救恩的真理上作为根基，明白天父的心意，他接受你的婚姻，他也不可能不负责你的婚姻，就是你要站得稳哈。你难道没有读过吗？不信的丈夫因为信的妻子就成为圣洁，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你当然知道神要救他，你甚至可以把这件事当成已经成就了，就安心继续的和他过日子，反正你要说的他早都听过了，听够了，现在对他来说是他的妻子不见了，是教会离间了，破坏了他的婚姻，你明白吗？在他得到他的妻子，得到他的婚姻，他认为他的妻子仍然是他的之前，他是看不见主，也看不见这些弟兄姐妹的彼此相爱，他恨他们都来不及的。那你说他不听福音，不信主，这么不圣洁，我怎么跟他过日子，怎么天天晚上和他上床睡觉呢？你看看，你不是把问题症结讲出来了吗？亚比该怎么陪拿巴过日子，你就可以怎么陪你丈夫过日子。而且就算他真是个愚顽人呐、你也得从心里继续敬重他，
怎么就
尽做你妻子的职分。这两件事情不是蒙哥在这边隔岸观火，绝对是可以合在一起的。好了，陆家，我们今天只有时间讲到这里，下回再谈。
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孤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